有声书查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尼希米记，金华牧师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这次我们要查考尼希米记第九章。
上一次我们查考第八章的时候，念到以斯拉带领回归的犹大人读律法书，犹大人听到神的话，就在神面前大大的悲哀哭泣，认罪悔改，于是就带来了一个空前的大复兴。
人什么时候留意神的话，愿意遵守神的话，什么时候复兴就会开始。复兴不是一个神迹，而是当人向神履行了必要的条件以后，肯定会有的结果。
是的，那一次的复兴实在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所以尼希米记要在第八章以后继续的用第九章和第十章来记载那件大事。从尼希米记第八章到第十章，这三章圣经可以说是犹大人属灵复兴过程的三部曲。
对，在第八章里，犹大人奏出了属灵复兴三部曲的第一步，重视神的话。在第九章，他们奏出了这属灵复兴三部曲的第二步，就是悔改与敬拜。接着第十章，犹大人还要奏出第三步，委身与奉献。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犹大人认罪悔改以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与外邦人隔绝。我们来念尼希米记第九章第一和第二节。
这月24日，以色列人聚集禁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离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
弟兄姐妹，第八章所记载的事情是在犹太人七月的头三个星期。这节经文说这月24日，可见下面的记载是延续前面一章跟着祝棚节以后发生的事情。
他们禁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那是犹太人向神表示悔改认罪典型的方式。
不错，犹大人因为听见神的话悲哀痛悔，他们正经历一次历史上的属灵大复兴。
照字面来说，复兴就是恢复和兴盛，就好像一个衰残的生命重新恢复到比以前更好的状况。怎么说，属灵的复兴就是一个更新的能力加到退后软弱的属灵生命里，使它恢复起初的光景，甚至比从前更好。就好像以西结书37章先知以西结所看见的枯骨复活的异象。
是的，那异象是预言以色列人要复兴，他不但借着犹大人的回归初步实现神应许要保留犹太民族的预言，而且犹太人的灵性也要得到复兴。
这样我们就明白为什么第二节说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离绝，因为他们从神的话明白了复兴的意义。他们不但要悔改归向神，而且要保持神所赐的圣洁。
金佩啊，我们和合本圣经在以色列人这几个字的下面有几个小字，说人原文作种类，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之所以和其他的人不一样，是因为他们是另外一个族类。
对，
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有神托付我们同样的使命，就好像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说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要明白神所给我们的使命 就必须要从神的话语里面去找，去理解。
是的，复兴是从神的话开始，因为神的话使人认识自己的罪，因为知道自己的罪，人就向神悔改。人如果离开了神的话，就没有复兴的希望。所以在以斯拉记第七章第十节说，以斯拉定制考究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法典章教训以色列人。
穆迪牧师在经历过在他那个时代的一次属灵复兴之后，他说下一次的复兴肯定是从神的话开始。弟兄姐妹，那么我们这一代的属灵复兴在哪里呢？什么时候复兴才会发生呢？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重视神的话，对神的话如饥如渴，因为没有神的话就绝对不可能带给我们复兴。
金华牧师啊，你这话真是语重心长的良言。接着我们来念第三节，那日的四分之一站在自己的地方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有四分之一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
这里再次说到神的话在犹大人的复兴里所占的地位。
他们知道神的律法规定不圣洁的罪人是不允许敬拜神的，所以他们先念神的律法书，然后就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
这又再一次的告诉我们，神的话是悔改的根据。如果我们没有从神的话去发现自己的罪，我们就不可能悔改。我们最基本的罪就是没有遵行神的话。
是的，我们继续念第四节到第五节的上半节。耶稣雅、巴尼、贾灭、士巴尼、布尼、士利比、巴尼、基拿尼站在利未人的台上，大声哀求耶和华他们的神。利未人耶稣雅、贾灭、巴尼、哈沙尼、士利比、何地亚、士巴尼、毕他西亚说，你们要站起来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永世无尽。
从这段经文看来，有两组利未人在带领这个大会，他们其中的一组是负责宣读和讲解神的话，另外一组就负责带领敬拜。
圣经说他们服侍的时候是站在利未人的台上，这个台在希伯来文所用的字跟第八节那个临时在水门的广场给以斯拉预备的讲台不一样。第四节所用的台字是指专门为利未人用的台子。
是的，这个台很可能是指一个搭在圣殿里从妇女院到以色列院中间台阶上的台子，叫每个人都可以看见在上面的利未人。
从这个过程我们就知道当时圣殿的功能已经渐渐的恢复了。既然那次的聚集是在圣殿里，所以第一节说他们要跟外邦人离绝，因为外邦人是不可以进到圣殿里去的。
那个时候利未人就向群众宣告说，你们要站起来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永世无尽。于是开始了另外一次的认罪悔改敬拜和赞美。下面从第五节下半节到三十七节是一首让人可以唱的诗歌，这诗歌用选民历史里重要的片段做内容来提醒神的百姓。
金华牧师啊，其实圣经里有不少用诗歌把以色列人的历史唱出来的例子，像诗篇七十八篇是从选民的历史来歌颂神的智慧，105篇是为着神在历史里为他们所做的事情来向神感恩，106篇就是特别像尼希米记第九章的诗歌，他在唱出神作为的同时也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诗篇135篇是另外一篇 跟尼希米记第九章同样形式的诗歌，他是把圣经的经文编写成诗歌唱出来，而诗篇136篇就是用对句的形式来赞美神。
是的，这些包括了犹太人赞美诗和悔罪诗形态的经文，后来也逐渐的成为犹太人写作的特色。像尼希米记第九章的长诗，主要是用摩西五经做题材，再加上作者从自己的角度来写下的结论。
嗯，尼希米记第九章的这首诗歌可以分成几个部分，其中第五节的下半节到第六节是赞美创造的神，第七节跟第八节是赞美拣选的神，说到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第九节到十一节是赞美拯救的神，说到神在埃及拯救以色列人的作为，十二节是赞美保护的神，说到神在旷野里引导保护他们，十三节到二十一节是赞美供应的神，说到神在西乃山给他们诫命跟生活上的供应，22节到25节是赞美征战的神，说到神为他们征服迦南，26节到31节是赞美怜悯的神，说到犹太人在迦南地的背叛不幸跟神的忍耐，最后32节到37节是赞美守约的神，说到犹太人向神认罪悔改。
这首长诗唱出了犹太人的子孙承担了他们祖先过去传下来罪的重担，虽然他们的祖先曾经几次向神悔改，可是他们在悔改以后又一再的重蹈覆辙离弃神，同样的事情呢因为也发生在他们的身上，所以他们也同样的要承担自己犯罪的责任。
哎，金华牧师啊，这首诗赤裸裸地说到一个人类周而复始不断向神犯罪的记录，不幸的是我们这一代还是周而复始继续地重复这个犯罪的模式，这实在值得我们警惕。
是的，现在让我们来读一下这首长诗，我们先念第一段，从第五节下半节到第六节，赞美创造的神。
耶和华，你荣耀之名是应当称颂的，超乎一切称颂和赞美。你，唯独你，是耶和华。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其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天君也都敬拜你。
犹大人敬拜神说，耶和华是超乎一切的神，是唯一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假神敢宣告说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那一位。
嗯，我们相信宇宙万物独一的主宰，所以我们会赞赏他所创造大自然的美丽，我们也会尊重怜爱每一个神所创造各式各样的人。
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也都有同样的经验，就是每当我们看到大自然的奇妙美丽的时候，就不由自主的会敬拜创造的主，看到一个天真纯洁的婴孩，我们也会想到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也会称赞他。
确实不错。接着第七节到第八节是叙述神怎么样拣选亚伯拉罕。你是耶和华神，曾拣选亚伯兰，领他出加勒底的吾尔，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你见他在你面前心里诚实，就与他立约，应许把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格加撒人之地赐给他的后裔，并应验了你的话，因为你是公义的。
创造的神在他所造的千万人里拣选了犹太人的祖先亚伯兰， 连神把亚伯兰改名做亚伯拉罕，也成了一件值得歌颂的事，因为古代的人习惯给他们买来的仆婢改名字，表示那个仆婢是属于他的，所以亚伯兰成了亚伯拉罕，表示他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属于神，他要听命于神，服侍神，同时神也要为他负一切的责任。
不错，弟兄姐妹，虽然在我们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神并没有给我们改名字，可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的名字就被他记在册子上了，我们就属于神，神就负担一切照顾、引导、保护我们的责任了。
对，向来奴仆和主人之间是没有什么条件可谈的，可是这段诗歌却提醒犹太人，神竟然对他所拣选的仆人亚伯拉罕主动提出了一个约。圣经的理由是因为神的信实拣选了一个向他心里诚实的人。
其实神的拣选是没有条件的，即使向神心里诚实的亚伯拉罕也不能够以此作为被神拣选的条件。作者这样说是为了提醒犹太人，他们后来的失败都是咎由自取。
是的，下面呢，9-11节是述说神在埃及地伟大的作为。
你曾看见我们列祖在埃及所受的困苦，垂听他们在红海边的哀求，就施行神迹奇事，在法老和他一切臣仆并他国中的众民身上，你也得了名声，正如今日一样。因为你知道他们向我们列祖行事狂傲，你又在我们列祖面前把海分开，使他们在海中行走干地，将追赶他们的人抛在深海，如石头抛在大水中。
弟兄姐妹，这段历史在圣经里一次又一次的被重复，因为那是雅各家族全体被神拯救，成为以色列民族的伟大故事。这故事也预表我们基督徒怎么样被神拯救，从罪恶里被带到神的应许里。
当时埃及大国顽固的法老敌不过神的大能，同样今天世界上任何人任何权势都不能够拦阻神去拯救他所要拯救的人。
是的，弟兄姐妹，到现在为止，这首诗歌已经唱到了神是创造的主，也是拣选的主，更是拯救的主。我们也应该为着神在万人中拣选了我们，并且拯救我们而感谢他。
对。下面一段诗歌只有一节，就是第12节，并且白昼用云柱引导他们，黑夜用火柱照亮他们当行的路。金华牧师啊，这是赞美神在旷野里的保护。
是的，神把他的子民领出埃及以后，并没有丢下他们不管，反而白天用云柱，夜里用火柱来引导他们，保护他们，不让他们走错。
今天神给我们的云柱、火柱，就是圣经跟圣灵。我们只要依靠神的话，顺服圣灵的引导，就绝对不会走错路。
是的，13-21节的这段经文就比较长了。我们把这段经文分成两部分来思想。第一部分是说到神在西乃山供应他百姓属灵的粮食。第二部分呢，就说到神在旷野也同样的供应他百姓日常生活的需用。
我先念13节跟14节。你也降临在西乃山，从天上与他们说话，赐给他们正直的典章、真实的律法、美好的条例与诫命，又使他们知道你的安息圣日，并借你仆人摩西传给他们诫命、条例、律法。
这段诗歌提到正直的典章、真实的律法、美好的条例与诫命。 我们知道在犹太人的诗歌里，为了诗句的优美，他们常常用不同的词句去表达同一件事情。所以在诗歌里提到典章、律法、条例、诫命，都是指神的命令，就是神供应他子民保持灵性健康的属灵粮食。
除此以外，神也供应他们生活的需要。在15节到21节，从天上赐下粮食充他们的饥，从磐石使水流出解他们的渴，又吩咐他们进去得你启示应许给他们的地。但我们的列祖行事狂傲，应着景象不听从你的诫命，不肯顺从，也不纪念你在他们中间所行的奇事，竟应着景象居心悖逆，自立首领，要回他们为奴之地。但你是乐意饶恕人，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的神，并不丢弃他们。他们虽然筑了一只牛犊，彼此说，这是领你出埃及的神，因而大大惹动你的怒气。你还是大施怜悯，在旷野不丢弃他们，白昼云柱不离开他们，仍引导他们行路，黑夜火柱也不离开他们，仍照亮他们当行的路。你也赐下你良善的灵教训他们，未尝不赐玛哪使他们糊口，并赐水解他们的渴。在旷野40年，你养育他们，他们就一无所缺，衣服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肿。
这段诗歌是用神不停供应百姓生活的需要和百姓不停的犯罪历史交叉说明，虽然百姓背弃他，可是神却没有背弃他对百姓的应许。
是啊，金华牧师啊，这实在是个强烈的对比啊。
对，跟着从22节到25节是说到神子民征服迦南。
诗歌说，并且你将列祖之地照份赐给他们，他们就得了西宏之地、西什本王之地和巴山王恶之地。你也使他们的子孙多如天上的星，带他们到你所应许他们列祖进入得为业之地，这样他们进去得了那地。你在他们面前制服那地的居民，就是迦南人，将迦南人和其君王并那地的居民都交在他们手里，让他们任意而待。他们得了坚固的城邑、肥美的地土、充满各样美物的房屋、凿成的水井、葡萄园、橄榄园，并许多果木树。他们就吃而得饱，身体肥胖，因你的大恩心中快乐。
弟兄姐妹，像这几节经文说的，是神把迦南地赐给他们的。真正征服迦南地的是神，不是他们之中任何的一个人。所以这诗歌里并没有提到约书亚的功劳，因为他只是神手上的工具。
是的，神是掌管历史的神，犹大人所得到的成就完全是神做成的，因为从起初神就已经把他们现在的地方赐给了他们。
然后26节到31节的主题是犹太人在迦南地的背叛、不幸和神的忍耐。
经文说，然而他们不顺从，竟背叛你，将你的律法丢在背后，杀害那劝他们归向你的众先知，大大惹动你的怒气，所以你将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磨难他们。他们遭难的时候哀求你，你就从天上垂听，照你的大怜悯赐给他们拯救者，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但他们得平安之后，又在你面前行恶，所以你丢弃他们在仇敌的手中，使仇敌辖制他们。然而他们转回哀求你，你仍从天上垂听， 屡次照你的怜悯拯救他们，又警戒他们，要使他们归服你的律法。他们却行事狂傲，不听从你的诫命，干犯你的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扭转肩头，应着景象，不肯听从。但你多年宽容他们，又用你的灵借众先知劝诫他们，他们仍不听从。所以你将他们交在列国之民的手中，然而你大发怜悯，不全然灭绝他们，也不丢弃他们，因为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
作者从头数算犹太人一样又一样背叛神的罪，他们背弃律法，杀害先知，不听神的命令。可是每一次当他们懊悔的时候，神都很快的重新怜悯他们，宽恕他们。
甚至当神重重的刑罚他们，让犹大百姓被掳到外邦去以后，他还是把他们带回来，没有把他们完全消灭。
最后从32节到37节是赞美守约的神。诗歌的歌词从过去式变成了现在式，要引导百姓为他们自己的罪向神悔改。
我来念32节到37节。我们的神啊，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列祖和你的众民，从亚述列王的时候直到今日所遭遇的苦难，现在求你不要以为小，在一切临到我们的事上，你却是公义的，因你所行的是诚实，我们所做的是邪恶。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列祖都不遵守你的律法，不听从你的诫命和你警戒他们的话。他们在本国里沾你大恩的时候，在你所赐给他们这广大肥美之地上不侍奉你，也不转离他们的恶行。我们现今做了奴仆，至于你所赐给我们列祖享受其上的土产并美物之地，看啊，我们在这地上做了奴仆，这地许多出产归了列王，就是你因我们的罪所派辖制我们的。他们任意辖制我们的身体和牲畜，我们遭了大难。
他们向神承认他们所遇到的一切苦难，被外邦欺压，做了他们的奴隶，都是因为犯罪所受到的惩罚。他们甚至承认连外邦人的列王也是神派来辖制他们的人。
对，我们刚才说过，神给犹太人的先祖亚伯兰改了名字，叫亚伯拉罕，从此亚伯拉罕成了神的仆人。现在又说他们因为背弃神的约，反而做了外邦人的仆人。敬华牧师啊，这告诉我们，谁在我们的身上有主权，我们就做谁的仆人。
是的，罗马书第六章十六节不是说吗？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可见我们如果顺从神，神就做我们的主宰，他会照着他的公义和慈爱来对待我们。
这首诗把以色列人的历史从头到尾简单扼要地唱了出来，在赞美神的伟大跟信实以外，也毫不隐瞒地提到神子民对神的亏欠，目的就是要让犹大百姓借着认罪悔改来敬拜赞美神。
弟兄姐妹，这一章就查到了这里，下一次我们要从38节开始继续地往下查到第十章，下次再见。
再见，愿神祝福您。